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寻求神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你有同感吗？很多人都愿意寻找神，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看寻求神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看不到寻求神的重要，就不可能寻见神。为什么圣经要我们以寻求神为生命的目标呢？为什么人一定要寻求神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二讲，题目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古时的人说，民以食为天。现今的人说，恋爱大过天。我们经常谈论天，经常滥用天这个字。究竟什么才是天呢？在圣经中，天就是指上帝，就是神。人在地上的生活目标，就是要认识这位上帝。人生在世，没有任何事比追寻这位神更为重要。诗篇九十篇说，人的一生大约是70岁，强壮的或许可以活到80岁。有些人的年日比较短，有些人的年日比较长，但年日的长短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认识神。寻求认识神是我们人生最大最重要的事。我们的一生的确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追求。小时候要寻找一间好的小学，长大一些就要追求上好的中学，之后要争取考上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要找好的工作，有了好的工作就要找好的结婚对象。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寻找目标，即使你得到了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如果你不认识神，那么你的一生就是徒然过了。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该如何寻找神，圣经告诉我们，寻找神是不困难的，因为他离我们不远。上一次我已经向大家指出，寻找神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当你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你就会遇见神。如果你跟神是行相同的路，你跟神相遇是必然的事。但是如果你跟神背道而驰，你是不可能寻见神的。所以寻求神就是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道路，这是认识神的唯一方法。很多人会问，我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呢？基督徒当然会说神是真实的，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们所讲的话是真的呢？你想经历神的真实一点都不难，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付代价去认识神，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很多人都想知道神是不是真的，但是很少人愿意付代价去认识神，所以最终真正认识神的人不多。我们在世界上如果想寻找任何东西，都必须要付上一定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寻找神也不例外。寻找神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们也必须不惜代价的去寻见神。我们不是仅仅想知道神是不是真实的，而是要寻见神，要认识他。这一切都是需要付代价的，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付代价去寻找神，你必然会寻见他。当你遇见神之后，你就不会再怀疑神是否真实了。这就是我的亲身体会。当我愿意付上代价，愿意选择神的道路时，我就遇见了神。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如何认识神的。当我读完高中后，我就到外国留学。我到外国留学是希望能在外国实现我的梦想。对我来说，能够到外国留学，能够学英语，是非常光彩的事。当时我的家人没有钱供我读书，所以我先在香港工作两年，积蓄了一笔钱，然后才出国留学。当然，到外国留学的费用非常的昂贵，两年的积蓄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买了机票，交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我在外国留学时必须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当时很多留学生都是这样的，虽然我知道作为留学生工作是违法的，但是我并没有理会，因为不工作我就没有钱吃饭，没有钱交学费，我又如何能够实现我的梦想呢？在国外过了一段日子后，我认识了一些基督徒同学，他们开始向我传福音，介绍我认识耶稣基督。听了福音后，我心里很想认识主耶稣。当我参加教会团契一段日子后，有一位基督徒就对我说，如果我想认识神，想跟随耶稣，就不可以做违法的事。如果基督徒做违法的事，被非基督徒看见了，就失去了见证，就羞辱了主耶稣的名。当时我心里非常清楚知道同学所说的话是真的，是对的。神是公义和圣洁的，你要跟随他，当然不能够做不公义的事。听了同学的话之后，我心里挣扎了好几天，思想应该怎样做决定。如果把工作辞掉，我就没有钱生活交学费，最后只能回香港，那么我的外国梦就会化为泡影了。我分享这一点是要提醒你，认识神是要付代价的。神的道路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道路。如果你想认识神，你愿不愿意付代价行神的道路呢？经过几天的挣扎后，我决定放弃工作，将我的前途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奇妙的是，虽然我放下了一切，神却供应我一切所需。过去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见证，今天我不会详细分享。虽然后来的两年我都没有工作，但是神却供应给我一切所需，使我完全一无所缺。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神都按时供应给我。在这段日子里，我认识神，经历他的真实，因为我选择了神的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与神相遇，我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但供应我一切所需， 他更将自己赐给我。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所说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所以我可以见证圣经的话是千真万确。如果你也像我那样寻求神，神也必然会赏赐你。说到寻求神，上一次我已经解释了什么是寻求神。寻求神就是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道路。当你寻找到神的旨意，寻找到神的道路，并且行在其中，你就会蒙神极大的赏赐。既然他是神，他的赏赐当然会非常丰富，就如那些有权有地位的人，出手当然不能太寒酸。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王到酒店住宿，他以$1,000打赏那些酒店服务员，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他的身份。而圣经说的是神的赏赐，不是人的赏赐。难道神的赏赐还比不上人吗？我放下一切跟从神，神供应我的一切所需，更将他自己赏赐给我，你不相信吗？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次，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马车被泥浆卡住，不能前行，所以女王只好下车步行。但是作为一位尊贵的女王，怎么可以踏在泥泞地上弄脏她的鞋子呢？所以她身边的一位高官就把自己的外衣除下铺在泥地上。要知道那是一位高官，他穿的衣服肯定非常名贵，但是他却非常乐意把外衣除下铺在地上，让女王下车时可以踏在衣服上，不用弄脏鞋子。你认为这位高官会否因弄脏了自己的外衣而感到很不值得呢？当然不会，因为他看服侍女王为至高的荣誉。这就是我的意思，如果你寻求神，神一定不会亏待你。当然，神肯定不会用过量的物质来败坏人的心灵，神会用上好的属灵永恒的福气来祝福你，以致你觉得自己放下的根本微不足道，但神给你的却是远超过你所想所求的。这一点你必须亲身去体验。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经历，但是你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你必须自己去经历神，才知道他是真实的，别人的经历不能代替你的经历。我不能代替你去经历神，你必须自己去经历神。而经历神的方法就是要去寻找他。怎样寻找神呢？就是要寻求神的道路，神的旨意，而且要行在他的旨意中。上一次我们看了《使徒行传》17章24到27节，今天我们要更详细的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17章24到27节。这里说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以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是保罗向外邦人传讲的信息。第二十七节特别讲到神创造我们的用意，就是要我们寻求他。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寻求神。人生没有任何事比寻求神更为重要了。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四个理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寻求神？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创造了宇宙和其中的万物。在第二十六节也说到，神从同一个根源造出地上万国万族的人。意思是说，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为什么要寻找神呢？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神创造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神是我们的父亲。正如第二十九节说，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是从神而出，从神而来，从神而生。你看过《千与千寻》这套电影吗？我没有看过，只看过这套电影的影评。这套电影的内容是关乎到一个少女寻找她亲生父母的过程。为什么一个少女要寻找她的父母呢？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呢？既然已经长大成人，生活也过得不错，为什么还要寻找父母呢？非常奇怪，人就是有这种本能，要去寻找自己的根。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根，你就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往哪里去。认识自己的根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很多人形容新一代的青少年是迷失的一代，其实在我的年代，人们已经是这样形容我们。而今天的青少年仍然是迷失的一代，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两代迷失的青少年。为什么说他们是迷失的一代呢？因为他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对他们来说，生活和生命都是空虚的。如果你问学生为什么要读书，或者问那些已经出来打工的人为什么要工作，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他们自己没有答案，因为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根，不认识自己的身份，试问又如何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根，又会如何呢？有一种植物，它的根不是长在泥里的，而是长在水里。这种植物叫浮萍。正因为浮萍的根是长在水里，所以浮萍是随着水流四处漂流，不知何去何从，没有任何目标。这就是没有根的后果。既然你不知道自己往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的一生就好像浮萍般飘来飘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意义。一生就是这样漫无目的的漂流，这是多么可怜的光景。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神？因为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是他造了我们，只有他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人必须寻求神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可以在第二十五节看到，那里说到，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将这一切赐给地上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仅造了我们，神也看顾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很多科学家对地球的各个方面都感到惊叹。 地球的条件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稍微差一丝一毫，人类都不能生存。你能否从神的创造看到神对我们的关爱呢？你有没有仔细地观察大自然呢？神为我们精心设计了这一切，他赐给我们的万物是何等美好，大自然的一切配合得那么完美，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神，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供应给我们的。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有健康，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每时每刻所享受的一切，包括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可能你会问，这跟寻找神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他呢？道理很简单，所谓饮水思源，既然神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当然必须存一个感恩的心去寻找他，认识他。如果有人对你这么好，经常眷顾你，你岂不会主动的去找他，去认识他吗？我们岂不是该思想怎样能够去回报那一位恩待我们的神吗？感恩图报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每天从神那里领受这么多的恩惠，我们岂不该尽我们所能来回报神吗？如果我们拒绝寻求神，我们岂不是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寻求神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神造了我们，第二个原因是神养育了我们。第三个原因我们可以在第26节看到，这里说到神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年限就是时间年日，疆界就是空间，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空间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这一切都是神所定准的。你有没有想过，世上的一切事情是由谁来掌管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掌管的，他是最高的权威。如果你不服侍神，你服侍谁呢？如果你服侍这个世界，世界绝不会爱惜你，会将你用尽，到你没有用的时候就会丢弃你。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为什么要浪费你的一生服侍这个短暂的世界呢？为什么不去寻找这位顾念我们养育我们的神呢？他才是掌管万有的大君王，世上一切的事都是他决定的。我们的年日、生死、际遇、兴衰，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应当追求认识这位万王之王。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原本在香港一间大的电脑公司工作。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这是一间跨国电脑公司。当时他是该公司的经理，底下有100多人。因为面对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他非常忧虑自己的前途，最后他决定要移民到加拿大。他心里知道，移民到加拿大后，自己必须重新找新工作，新工作的职位和薪金肯定不高，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移民到加拿大1年多后，他都找不到工作。那是因为90年代的加拿大经济正处于萧条，所以不管他如何努力地找，他还是找不到工作。我是透过朋友的介绍才认识他的。认识他之后， 我就常常跟他一起看圣经，向他传福音。他也有兴趣想认识主耶稣。后来他就参加教会聚会。大约过了一年的时间，他寻找工作方面终于有了消息。一间电脑公司有兴趣要聘请他，而这间公司跟他从前在香港的公司是属于同一个集团。当时他是住在多伦多，而这间公司是在渥太华，所以那公司就提供机票给他，请他到渥太华面试。可想而知，这份工作的职位是非常的高。知道这个消息后，他非常的高兴，但是我和教会的同工就非常担心，因为他如果到渥太华工作，很可能就会放弃寻求神了。于是我们就为他祷告，求神让他留在多伦多。当然我们并没有告诉他，只是暗地里为他祷告。一个星期后，正当他准备启程往渥太华时，公司突然来电告诉他不用来面试了。因为就在那个星期，公司接到总公司的指令，要马上停止聘请新人。接到消息后，他非常失望。我们就鼓励他继续留在多伦多寻求神。我想借着这个例子让你明白，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神掌管的，你要亲身经历过才会看到。如果你未曾经历过，这一切都是天方夜谭，对你来说一切都是巧合。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吗？这个朋友决定继续的留在多伦多，虽然还是找不到工作，但是他可以继续参加聚会。一段日子后，他越来越认识神，到一个地步，他决定要将生命交托给神。于是，我们就安排他在一个夏令会营会里受洗。在受洗之前，我对他说，现在你终于决心要委身给神，当你受洗后就会找到工作。但是当你有了工作之后，千万不要忘记神。我必须刻意地提醒他，因为很多人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寻求神，但是当问题解决后就会把神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故意要提醒他不可忘记神的恩惠。当我这样提醒他时，我并不知道原来渥太华的那间公司又再次跟他联系，通知他公司可以恢复征聘新人，所以想约他面试。但这一次不是在渥太华面试，而是在多伦多。问题是公司约他面试的日期正好是教会夏令营会的日期，如果他去面试就不能参加夏令营会，更不能受洗了。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他立刻回复那公司，告诉他们那一天他不能参加面试，因为他要参加教会的夏令营会。公司知道后也没有建议为他另外安排时间面试。寻求神就是寻求神的道路，寻求神的旨意。他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不再按自己的意识做决定，而是按神的旨意做决定。如果要跟随自己的意识，当然是马上去面试。他已经两年找不到工作，既然有机会面试，当然很想把握机会。但是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识行，他清楚神要他选择的道路。于是他放弃面试的机会，选择参加夏令营会接受洗礼。奇妙的是，当他受洗后不久，那间公司又再次联系他，最后终于聘请了他， 神果然为他预备了一份工作。我告诉你，圣经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神赐给他的不仅是一份工作，神更将自己赐给他，让他认识神，经历神的真实，跟神建立关系。当时加拿大的经济跟香港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一片萧条。那两年对他来说是非常艰苦的日子，他甚至想过自杀。感谢神，他最后终于有信心选择神的道路。当他选择神的道路时，就经历到神的真实，他深深体会到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就是第三点，我们要寻求神，因为万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我们当完全的依靠他。我们为什么要寻求神的第四个原因，可以在第三十节看到。第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节经文讲到神要审判每一个人，不论你是什么人，神都会一视同仁，将来都要向神交账。我们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论大小，将来都要向神交账。这一点是何等重要，何等宝贵。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宝贵吗？刚才我说到，今天的年轻人，生命没有目标，每天都在浪费光阴，浪费他们的生命。很多青少年每天都在电子游戏机前消磨时间，其实成年人也一样，他们是用吃喝玩乐来浪费自己的生命。很多人都是在生命临终前才突然醒悟过来，后悔自己没有善用今生。你又如何呢？你是否也在漫无目标的生活，每天在消磨神所赐给你的生命呢？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年日无多，你必然会认真对待生命，不会再胡乱消磨时间，你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产生巨大的变化。很多人不相信有神，当然也不会相信有审判，所以他们就随意的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他们对自己的生命，自己所做的一切，从来不肯负责任。圣经提醒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很多人对生命没有任何责任感，他们随意将自己宝贵的时间、青春胡乱的挥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要向神交账。浪费时间就是对生命不负责任。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为什么不好好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呢？为什么圣经要提醒我们关于神的审判呢？因为神非常认识我们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要交账和不要交账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比如说，老师要学生交功课或者不交功课，两者会有很不同的效果。如果要交功课，学生肯定会对学习认真些，如果不用交，学生甚至连看也不会多看一眼。人就是这样的，你难道还不认识自己吗？认识将来的审判，认识到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了要确保我们不会浪费生命。如果你觉得神的审判给你很大的压力， 你还不明白神背后的心意。神是在教导我们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要我们爱惜生命，善用光阴。我们必须好好使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在审判的那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代一切。他会按公义和公平来审判我们。但是，我们如何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确据。第三十节告诉我们，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作为一个凭据。这个凭据想证明什么呢？就是向我们证实，我们将来都会复活，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人死不是如灯灭，将来我们都要复活，都要站立在神的面前接受审问。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当寻求神的道路？因为既然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要查问，我们就必须要明白神究竟要我们怎样生活，免得将来我们经不起神的审问。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第四个原因了。总括来说，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30节提出了四个理由，为什么人必须要寻求神。这四个原因是：第一，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第二，因为神养育了我们；第三，神是统治全地的君王；第四，神将来要审判我们。现在我们明白了寻求神的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寻找神呢？是不是到教会听讲道就算是寻求神呢？到教会听讲道当然是好，但不代表说你就肯定能够寻找到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道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都曾经向神祷告。祷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祷告就是寻求神的帮助。我们的一生都会遇到很多难处，或者有些事情我们想要做但却没有把握，于是我们就会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求他为我们解决困难。这是第一种的祷告，就是寻求神的帮助。第二种祷告就是寻求神的心意。这种祷告的用意是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去行事。所以祷告基本上可以分为这两种，虽然表面上看来都是祷告，但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今天我就想帮助大家认识两者的区别。第一种祷告是为了寻求神的帮助，这种祷告的目标就是求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帮助我们。这种祷告所关注的不是神的旨意，而是我们的意愿。第二种祷告这完全相反，这种祷告的目的是要求问神的旨意，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决定。整个祷告的目标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两种祷告的方向和本质是全然不同的。第一种祷告是我们告诉神当做些什么，第二种祷告是求神告诉我们我们当做些什么。第一种祷告就如同阿拉丁神灯，你擦一擦灯，灯神就马上出现，问主人有什么吩咐。谁是主人呢？ 当然是我们，神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可以吩咐他帮我们找一份工作，或者找一个女朋友等等。如果神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岂不就成为了神吗？可见这种祷告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祷告。圣经所说的祷告是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我说这两种祷告有着天壤之别。不过第一种祷告是可以帮助我们经历神的真实，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对我们的眷顾。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经历是要带领我们晋升到第二个阶段。当你知道神是真实的，知道神是美善的，也经历了神的能力和智慧，那么这些经历就是鼓励你去选择神的道路。所以第一种祷告的经历就是要带领你晋升到第二种祷告的经历，就是追求神的旨意。如果你不能晋升到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的经历就毫无价值了。即便你经历了神很多次，如果你不选择神的道路，这一切的经历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始终拒绝晋升到第二个阶段。当我还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从中国到加拿大留学，他读书的同时也有打工，所以有固定的收入，生活条件也不错。他也经常给家里人汇钱，每一次家里收到钱后都会给他回信。有一次他寄钱给家人，而家人却久久没有给他回信，他非常担心钱是否寄丢了。有一天下班后，他心里突然有个意念，提醒他可以向神祷告。于是他就向神祷告，祷告完回家后马上就收到家人的信，告诉他钱收到了。他非常开心地跟教会分享他祷告的经历。又有一次他要考驾驶执照，因为加拿大考驾照比较困难，所以他又再次向神祷告。虽然考试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最后他也拿到了驾照。他也很开心地跟教会分享他祷告神的经历。这个朋友多次经历到神的帮助，但是他始终没有进入第二个阶段，不能从第一种祷告进入第二种祷告。所以他最后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因为他不肯晋升到第二个阶段，因为他一直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慢慢的连他所有的最后也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明白，第一种的祷告是帮助我们经历神，当我们经历神之后，就要去寻求神的道路，寻求神的旨意。很多人都不喜欢寻求神的旨意，当然有些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会寻求神的旨意，但普遍来说人都不喜欢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心里已经有了决定，就不会求问神的旨意，即便求也是希望神同意我们的决定，即使神不同意，我们还是会一意孤行。有些人不肯求问神，是因为害怕神会拦阻他们的决定。比方说，我想追求一个女孩子，所以我不会去问神的旨意，因为如果神不同意，那么我的好事就会被神破坏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去问神的旨意呢？我想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神总是喜欢杀风景，我们想要的神就是不给我们，我们不想要的神总是要硬塞给我们。如果你想找对象，你求问神，神肯定会否定你的选择。在我们的印象中，神总是跟我们说不，他的答案永远是千篇一律，都是不。 所以我们干脆什么都不要问神，自己决定算了。让我告诉你，神不是这样的。当我在加拿大侍奉教会时，有一次我跟妻子到一个小镇休息几天，这个小镇的附近有一个牧场可以供游客骑马，我们觉得这地方不错，于是就按照地图的指示去那牧场。因为地图的指示不很清楚，我们沿路上就问了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个人告诉我们大约还有十公里就可以到达牧场。当时是我的妻子开车，她的驾驶技术不是很好，车子在二级高速公路行了十公里之后，我就告诉妻子在下一个路口要拐弯，谁知道他的技术不好，当他慢下来时已经过了路口很远。加拿大郊区的路口相隔很远，而且路上不能掉头，我们只好继续地往前行。没想到妻子竟然一错再错，一连错过了三个路口，到第四个路口才停下来。当时我们离第一个路口已经很远，正当我们倒车掉头的时候，我看见一棵树上有一个牌子写着牧场的名字。原来这个路口才是通往牧场的。牧场的牌子不是很大，如果我们不是倒车的话根本就看不见。我们觉得很稀奇，那个人明明说是十公里，为什么我们过了四个路口还能找到牧场呢？于是我就计算一下，才发现那个人说错了，应该是十英里不是十公里。十英里和十公里相差很远，但是神一路带领我们，即便妻子的驾驶技术不好，神将错就错，把我们领到目的地。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常常喜乐，除非有特殊的原因，神才会拦阻我们的决定。如果神真的拦阻你，你当然要快快的听，免得有什么不好的事临到你。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将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如果你要认识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要寻求他的道路，寻求他的心意。当你明白神的心意后，你就要行在其中，这样你必然能够认识神，经历神的真实。当你经历神的美善后，你要进一步追求神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二讲，题目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听完这篇信息后，相信大家已经看到，寻求神是我们不可推却的责任。神不仅赐我们生命，也养育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当以一颗知恩报恩的心寻求神，好让我们一生能够按照他的旨意生活，到审判的那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见神的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遵行神的旨意信息系列的第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